誓愿呢，底下这几句就是四弘誓愿。第一句，远离恶法，誓不更造，这个呢，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勤修圣道，誓不退堕，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誓成正觉，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度誓度众生，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换句话说，丙三这一段文章就是发四弘誓愿。好，这是总愿，别愿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好，你可以自己再发。那这个四弘誓愿为什么在这里？它第一个叫远离恶法，誓不更造呢？好，就是指烦恼无尽誓愿断呢。那因为呢，四弘誓愿它摆的次序本来呢不是这样的，但在这里，这个莲池大师他的用意就是说，你既然前面发了心，又要忏悔，真正下功夫就要从远离恶法、誓不更造这两句开始做起。所以他把烦恼无尽誓愿断，把它摆在前面，有很深的用意。好，请看下面一段。丙四，求佛名家啊，阿弥陀佛，以慈悲愿力，当正直我，当哀悯我，当加披我。愿禅观之中，梦寐之际，得见阿弥陀佛金色之身，得立阿弥陀佛宝岩之土，得蒙阿弥陀佛甘露灌顶，光明照身，手摩我头，衣覆我体。这个是指求佛名家。古来净土的文都认为佛有能够天眼遥观十方法界，天耳能够遥闻，他心遍至，所以行人只要一发大心，肯忏悔，肯发愿要修行，其实阿弥陀佛他都知道的，他一定呢会用大慈大悲力放光摄受垂爱加持。当然佛是平等的，佛的无量光是每一位众生都放光加持，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效果不同，就是因为在你的至诚恭敬，你诚心越真诚一分，你感受佛力的相应力啊，也就越强一分。好，并不是佛有分别，这点大家要了解。所以不但如此，在大士神光第28品无量寿经啊，我们常常讲，佛告诉阿难说，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佛菩萨对于十方法界都能够洞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啊，所有一切的人民乃至于鸢飞软动之类，他们的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通通都知道。所以你只要肯发心、肯忏悔、肯立愿，佛绝对会用大慈力、大悲力、大愿力这三种力量呢，一定加持你。所以我们求佛当为我做证明，当哀怜怜悯我，当加披于我，加披就是加倍的意思。而真正的效果是如何呢？明显的来说，比如愿于禅观之中，在你修禅定或是在止观当中呢，能够得到感应，这是明显的。不明显的，比如在梦寐之际，在做梦当中。好，所以自古以来哈，前面呢一个讲禅观就是定，第二个叫梦，所以你能够了生脱死，常常呢是在定中或梦中能够梦见阿弥陀佛放光加持，甚至为你说法，甚至告诉你何时欲知时至。好，这里下面呢，希望得到佛怎么样加披呢？第一个，得见阿弥陀佛金色之身，见佛的庄严的法报化三身，能够呢游历阿弥陀佛的清净宝岩之土。像以前我讲过那个袁弘道，有没有？他呢带他弟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游玩呢、啊，那个就是历阿弥陀佛宝岩之土。然后眼蒙到阿弥陀佛亲自甘露灌顶，不但哦是只有观世音菩萨有阳之净水、甘露水，其实一切佛呢都有甘露为你灌顶的。 第二，光明能够照你的身，手摩顶为摩你的头，衣呢披盖我们的身体，这些都是代表佛呢加持我们，表示我们至诚恭敬的求就能得到，表示呢众生呢至诚恭敬的心而感应的。但是我们学佛的人，我们虽然发这个愿，但是不可以呢对这个境界产生执着或妄造心，或者呢你天天在念奇怪，我发了这么多年怎么从来都没看过，不要有这种心。所以呢要有愿无心，我们有上求下化众生的广大菩提大愿，因为有这个愿你将来才会去努力，才会有成佛的机会。无心就是呢不要打妄想，天天一直想奇怪怎么我都还没有看到，你这样想永远看不到，因为你心中有所求哈，这点大家要了解。好，请看下面一段，丙午敬业成就，就是说使我宿障自除，善根增长，即空烦恼顿破无明，圆觉妙心豁然开悟，极光真净常得现前，这是敬业成就。到这里有两个符号，也看到就是以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啊，经文是到这里。好，我们看一下，请看经文，求阿弥陀佛怎么加持你呢？让我们敬业成就啊！第一个，使我宿世的业障障碍能够自除。由于佛他甘露灌顶，所以就能够让我们宿障自除。由于佛光明照身，所以让我们善根能增长。由于佛用手摩我的头，所以我的烦恼无明能够顿破。由于佛用衣服袈裟披盖我的身体，所以我的圆觉妙心，妙心增进呢，能够常得现前。这是连着上面而说的。在这里要注意极空跟顿破这四个字。所谓极空，极就是快速，快速的一下子烦恼就空了，表示呢不用经过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顿破就是圆顿的，不用经过阶梯，无明一下子就破了，叫做顿破。代表净土法门是圆顿法门。好，圆觉妙心豁然开悟，这呢是佛的心，极光真净常得现前，这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叫做常极光净土，而他的心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圆觉妙心呢从此显现。这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丙午敬业成就这一段。好，到这里请看下面乙二，得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哪些明显的正业呢？有人常常会说啊，哎呀，你说净土法门好好，那到底它是真往生还是假往生呢？那怎么看呢？请看有三个。第一个，临终的时候要正念分明。第二，亲自感得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来接引你，这保证你绝对往生。所以以前啊，古大德在高僧传里面，很多人临终看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我了，走了，那一定往生。那假如说有些人是看到佛，但是他因为临终的时候身心病痛很重啊，讲不出话来，你知道吗？讲不出来，然后呢他笑一笑就走了，这也保证往生。只要在佛号声中走的也一定往生，这是古大德说的，不是我讲的哈，都有根据。就说你阿弥陀佛为什么他有发一愿叫临终接引愿，在大本无量寿经他说啊，我做佛时，十方的众生闻到我的名号，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他坚固不退，而且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这样呢，在临终的时候，我与所有的菩萨众迎现其前，一刹那之间，今虚一间，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一往生，保证做阿惟越致的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啊，因为文太长，我没办法抄。这个呢，就是临终接引愿。换句佛他发愿，不管是上品上身一直到下品下身，只要你具足信愿行，他临终绝对用 大慈悲的愿力来接引你，你绝对不要怀疑。好，所以下面就讲第一个临终正念，请看，至于临欲命中欲知实质，身无一切病苦厄难，心无一切贪恋迷惑，诸根越狱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如禅定。这个呢是因为叫临终正念，因为有前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五条，所以感得这临终正念的果报。好，请看临欲命中第一个欲知实质，念佛功夫好的人绝对会知道自己哪一天走，对不对？在近代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相当的多，快的呢有三年五年前都知道，然后呢慢一点的大概一年或两年，在最慢最慢呢也有差不多一个星期或前几天就知道。这欲知实质的早晚随着每一个人功夫深浅而不同。离欲知实质以后呢，生第一个没有一切的病苦跟厄难，病苦是发自于身心的业障，厄难是外面的障缘，表示内外都没有障缘，好，叫做生无一切病苦厄难，心里面也没有一切贪恋迷惑。一般临终的人假如功夫不够，他还会有什么贪恋呢？有四种。第一个，一生吃素到最后呢想吃肉，这个就是贪恋，知道吗？我有遇过有些同学，他一生吃素到临终的都说，我好久没吃肉，我想尝一尝，这就是业障现前，这个就是呢贪恋，知道吗？第二个，常年念佛，今日贪生怕死不想走。第三，世间恩爱牵缠，难割难舍，这也是贪恋啊，自己的亲人啊、子女啊、财产啊等种的。第四个，念到最后临终的时候，既然保佑自己，希望自己长生不老，而且去求神问卜，服一些所谓补药，不想往生，这个也是贪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临终没有这一切的贪恋。迷惑也有三种，第一个，有些人临终的时候很颠倒，会怀疑说，哎呀糟糕，我罪业这么深重能往生吗？这个也是迷惑。第二个，会想想说，我虽然一根一生啊也听经也念佛，可是我功夫好像很浅，不知道有没有希望，怀疑自己功夫浅薄，这个也是迷惑。第三，更糟糕的是修了一辈子净土，怀疑到底有没有佛，佛会不会来接我，怀佛会不会来接引，这个也是迷惑。好，我讲再讲一遍哈。贪恋第一个终日持斋一朝想吃肉，第二常年念佛今天贪生怕死，第三恩爱牵缠难割难舍，第四呢许愿保求呢求神许愿保平安啊哈，求福求神而且服药，这都是贪恋。迷惑就第一个怀疑自己罪业深重，第二怀疑自己功夫非常浅薄不能往生，第一个是罪业深重不能往生，第二个功夫浅薄，第三个怀疑佛不会来接引，这些都是迷惑。所以，我讲这七条就是希望各位同修也常常反省自己，我们现在会不会这样，现在会要这样的话，那你更要忏悔，更要好好用功，对不对？不要等临终的时候这些呢贪恋迷惑通通都跑出来了，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发愿身无一切病苦也无一切的厄难，心中没有任何的贪恋跟迷惑，而让自己呢诸根越狱，诸根越狱就是所有呢身心都非常的清净，越就很欢喜嘛，自己念头正念分明，舍报非常的安详，就像进入甚深的禅定。你肯发这个愿，就会得到。我举个例子，在那个谭虚大师引尘回忆录，上次呢有一个叫做董子明居士啊，我上次忘记讲，他呢是一个国文老师， 生平呢是教书的，到晚年遇到佛法，到湛山寺去住，教佛学院的国文，他非常的虔诚，白天就教国文，为学生改作业，晚上他就很用功很用功的念佛。他有一天呢，他常常念佛，他因为怕人家来吵他，所以一等到他教完课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房间锁起来，然后让人家知道说，哎，他就不在，就没有人吵他，他关在房间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天呢，他呢念念念佛，突然动一个念头，哎，我想到大殿去拜佛，因为他那时候念佛念念念念念得很清净啊，所谓叫念即存亡啊，所有的念头都没有，心非常清净，动一个念头，哎呀，他连这个肉身啊就突然跑到大殿去啊，是吧，就穿过墙，一刹那之间都到大殿，他在念念佛念念佛，一看，哎，怎么我跑到大殿来拜佛了呢？他会想奇怪，就叫人家说，哎，他叫隔壁的那个师兄啊，出家人啊，就师父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开一下门啊，我的钥匙没有。他说，你不是关在里面吗？我是啊，那你怎么出来呢？哇，从此又叫轰动湛山寺了，你知道吗？你怎么出来的呢？这个呢，就像楞严经讲，人念到心地清净的时候，可以突破时空的障碍。现在的很多西方科学家，有奇异功能的人就有这种能力，可以穿墙啊。但是他是他自己修来的，或者，但是我刚才讲的那是真正念佛念到身心清净啊而得到的，那是很深的功夫。哇，从此轰动湛山寺。那他自己就有一个愿望，他说：“哎呀，我已经老了，孤苦伶仃啊，流浪他乡啊，我不希望生病，因为生病很苦啊，要人家来照顾我啊，对不对？然后呢，我呢绝对不要生病，人家照顾我损福报，而且很麻烦。他就发愿，我一生绝对不要生病。假如生了病，我就立刻走。结果他一生念佛，念得非常虔诚，是在家一个居士，叫董子明，好，非常用功，念念念念念了几年以后，功夫真的呢，预知时至。有一天突然他生病了，他讲，哎，我知道了，我要走了。”因为他发愿嘛，只要我一病就要走啦。结果呢，他一生从他到湛山寺去念佛以后，从来就没有生过病。在往生前两三天，突然有一点点病痛，但他佛号还是很清楚，他就知道自己走。过两三天就往生了。所以你发愿自己临终的时候，身无一切病苦厄难，心无一切贪恋迷惑，诸根越狱，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如禅定，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愿的力量非常不可思议。好，这是临终正念。下面丙二，感佛来迎，阿弥陀佛，与观音世至诸圣贤众，放光接引，垂手提膝，楼阁传方，异乡天乐，西方圣境，昭示目前，令诸众生见者闻者欢喜感叹，发菩提心。这段文很白哈，我们就不要多做解释。最重要是前面说，你临终的时候，观音世至放光接引来接引你，这是医报，不正报。楼阁传方，异乡天乐，西方圣境，昭示目前，这是正报。表示西方极乐世界正报跟医报你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目的是什么呢？下面注意，令诸众生见者闻者欢喜感叹，发菩提心，这是他的真正目的。希望所有的众生看到我往生或听到我往生的人都能够欢喜感叹赞叹，来发菩提心，也来修净土法门，也来弘扬净土法门。所以当你的家人不能得度的时候，不要着急，你好好念佛，等临终的时候表演一场往生大会，他就会欢喜感叹发菩提心了，那是真真实实的度他，知道吗？所以并不要急，最重要是急自己有没有功夫啊。好，请看下面丙三，往生极乐，这时候我于尔时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顷生极乐国，七宝池内圣莲花中。到这里是指往生极乐。这时候我希望我临终尔时，就临终的时候成佛的金刚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三倍九品往生，上品上生是金刚台。莲池大师在这边呢所引的文章吼，都是引了上品上生，就希望我们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好，所以呢，这是呢，这个七宝池内圣莲花中，这个莲花哦，是指圣莲花，是指上品上生的莲花。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三倍九品莲花开的早晚时间不同。现在讲，我一往生就花开见佛，表示是上品上生的果位，表示呢，我们目标呢要取高，要志愿要点大。以前呢，我记得忘记了，好像是一个怀忍禅师，是我忘记哈。他一生念佛，念佛，念念念念念念念，念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拿银台来接他，他不跟他去。他说：“我一生是取金台呀、啊，佛菩萨，你怎么拿银台来接我呢？”他说：“我不愿意去。”那他就继续，因为他功行很好，就继续用功，昼夜不断念了21天的佛号。那自己呢，品位增高，最后见到呢西方三圣拿金台来接他。好，这是每个人的愿望不同。那假如你要是银台，你要去的话，当然也可以啦。啊，只是说莲池大师劝我们发愿要取上品上身。所以现在很多回向文不是说愿生西方净土中啊、上品莲花为父母，对不对？这样也很好啊，不是不好。然后一刹那之间，你看哦，随从佛后如弹指顷就生极乐国。所以你不要担心哦，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国土找不到佛、啊、佛会来接引你，而且往生一弹指之间，你就升到自信弥陀唯心净处。而且呢，十方的佛国度都不离开你这一念真心，所以如弹指顷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里面。好，这一段是得生西方明艳，有三段。下面请看乙三，乙生净土大用，有4段。丙一，好，就是啊，见佛得济，见到佛就能够蒙佛受济。请看文章。花开见佛，见诸菩萨闻妙法音，或无生忍，于须臾间成事殊佛，亲蒙受记。一往生上品上生莲花就一开，开了以后就见到佛，见到菩萨，闻到无量的妙法音声，当下你就获得无生法忍，这是菩萨的果位。这一刹那之间，你又能够成佛的力量，遍供无量无边的诸佛，而且定中能够供佛，甚至意念能够受供愿。所以在48大愿里面，这几句就包含11遍供诸佛愿、38意念受供愿跟45定中供佛愿啊，都包含在里面。供了佛以后呢，佛就会望你受记。所谓受记，是佛门非常殊胜的。所谓受记，就是呢，你遇到佛，他为你受记，就保证你将来一定成佛。像过去释迦牟尼佛遇到燃灯佛，他生生世世修，遇到燃灯佛的时候，那一世就遇到燃灯佛受记。他看到燃灯佛相当的庄严啊，那燃灯佛出来讲经说法。有一天燃灯佛要经过一个水池哈，肮脏的泥巴水池。释迦牟尼佛看到佛这么清净庄严，觉得佛呢要污染他的身相呢太可惜了，所以他就自己跑到那一堆啊马内的水泥滩里面呢、啊、泥巴里面，就扑在那边把他头发散开，他发愿希望燃灯佛从我的身上踩过，不要肉污染，请佛为我受记，知道吗？就至诚恭敬。结果燃灯佛的的确确也很慈悲，满众生的愿，走过他身上，转过头来放光，就告诉他：释迦菩萨，释迦菩萨，善哉善哉，就告诉你啊，过去多久劫以后呢，你就一定成佛，你叫释迦牟尼佛，你诞生在哪个佛国土，你的世界有多么庄严，有多少人民，就通通都告诉你了。这不是预言，而是佛在定中呢突破时空的障碍，看到你将来成佛的情况，这个叫做蒙佛受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阿弥陀佛为你灌顶啊，阿弥陀佛当然为你亲自受记啦、啊。好，下面丙二，蒙记具德，蒙了受记以后会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有哪些功德呢？请看经文。得受记已，三身四智，五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一切功德皆悉成就。受记以后，三身是指佛的法身、报身、化身。 四智是指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跟成所作智。这些名词啊，希望大家回去查，这边啊时间有限，我没办法细讲。五眼就是佛有五眼圆明、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佛眼，通通有。六通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跟漏尽通，六种通都圆满，表示说一切的神通道力啊，通通都自然现前，而且无量百千陀罗尼门通通都成就。所以四十八大愿有一个叫做获陀罗尼愿，对不对？陀罗尼就是呢，就是总持的意思，翻成中国话，总一切法，持一切意。换句话说，无量无边百千万亿的所有法门呢，你通通都具足，通通都通达，一切的功德皆悉成就，保证你一生成佛啊。下面，好，你既然具足功德以后做什么呢？当然了，还是普度众生啊。对，所以有人问他说，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那哪说成佛？其实成佛跟不成佛对他来讲不是很重要，因为世间做菩萨道乃至于他成佛，他的目标都是下面嘛，得成德立身嘛，都是帮助众生啊。释迦牟尼佛在梵网经说，他呢来娑婆世界已经来了8000次啊，所以成了佛以后，你不要认为成了佛以后就坐在这里跟人家拜，很多人误解啊，他觉得啊，那我不要成佛。其实成佛以后还是生生世世骗无量世界，广度无量世界的众生，那度众生希望他们也成佛。所以下面请看丙三，成德立身，然后不为安养，回入娑婆，分身无数，遍十方刹，以不可思议自在神力，种种方便度脱众生，咸令离染，还得净心，同生西方，入不退地。如是大愿，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业及烦恼一切无尽，我愿无尽。啊，到这里叫做成德立身。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好，我们常讲不为安养入娑婆，有没有？在这个打佛七的时候啊，有一句大回向文，不为安养入娑婆，说不会违背你在安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化你的悲愿，回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广度众生。这个我们念佛的回向文常常有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对不对？最后一句是这个。一弘一大师呢，他建议呢，把这句话应该改一改。花开见佛悟无生，普利一切诸寒士。这句是出自于《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因为我们现在都念哈，台湾也念习惯，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那你就永远待在西方极乐世界不回来了，对不对？跟菩萨做伴侣啊。他觉得呢，应该呀、啊。有些人会说，花开见佛悟无生，回入娑婆度有情，对不对？但是娑婆世界只有一个世界啊，心量太小了吧？应该下面呢，普利一切诸寒士，一切就包含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佛国土、一切的芸芸众生，这个比较圆满。假如你自己做功课的话可以这样改，但是他这边呢，莲池大师就更圆满了，两个都包含。他说不为安养回入娑婆，因为我们从这个娑婆世界去，娑婆世界有很多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跟我们很有缘，对我们有恩，我们更要回来度他，也要分身无数遍十方无量无边的法界佛国刹，这就很圆满。用你不可思议自在的神力，种种的方便度脱众生，怎样度呢？下面四句话最重要：咸令离染，还得净心，同生西方，入不退地。这就是他真正的愿望。咸令离染， 让一切的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埃开悟，还得净心，恢复原来的佛性。甚至呢，也劝一切的众生同生西方极乐世界，证入到圆证三不退之地。这句话很重要啊，因为为什么？我们修这个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蒙佛受记，这么快速的成佛，当然你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你一定也是用这种最快速的方法先去帮助人，对不对？因为这个方法最殊胜啊，你绝对不会说哦，到了别的地方以后你不弘扬净土，专门讲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的方法难修的叫人家修啊，你这样就不慈悲了。所以可以告诉各位，真正从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的菩萨一定弘扬净土法门，就算他视线不是修净土，也一样会倒归回向求生净土。这是呢西方极乐世界回来菩萨的最殊胜的地方，跟他方世界佛国都不一样啊，这点大家知道。因为他唯有广度一切的众生，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圆证三不退，才能够也快速的成佛啊，对不对？除非说众生不接受净土，那只好讲其他的法门慢慢导引他。好，所以这贤令离染，还得净心，同生西方入不退地，这四句话很重要，这叫做尘愿再来啊。假如你不弘扬净土的话，那你就不是代表彻底的慈悲了。下面总结如是大愿，就是我从刚才忏悔发愿，从前面弟子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大愿呢，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业及烦恼一切无尽。事实上世界众生业跟烦恼都是无量无边的，无有穷尽。因为他们无有穷尽，所以我的愿望也无有穷尽。这是出自于普贤行愿品的所谓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怨啊。好，最后丙四普皆回向，取自十大愿王最后一个普皆回向。愿经礼佛发愿，修持功德回施有情，四恩总报三有其资，法界众生同源种智。他说愿经我今天不管礼佛或发愿，或我从早到晚种种的善心善行，种种的修持功德，都不会求人天福报，回施尽虚空骗法界一切的有情众生，希望四恩总报，所谓上报四重恩，对不对？下济三途苦，法界的众生情与无情都能够圆满无上的佛智，叫同源种智。这个就是普皆回向。好，那我今天呢很简单就讲到这里，那希望这篇文章很好，虽然很长，假如你时间有的话，最好每天晚上呢做完功课要总回向之前呢，把这篇文章念，刚开始念一定是有口无心，慢慢呢念一念呢，日积月累有口也会有心，慢慢的纵使你不念呢，有无口呢念念你的心也会跟这个愿文相应。甚至可以告诉各位，这篇西方发愿文很不可思议，当你业力现前的时候啊，假如你心中这些愿文会起得起关照的话呢，你的愿力大过于你的业力，你的业障就会消除，这就是呢当下呢得到利益了。当然要就近圆满，这圆满这个愿文唯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就近圆满，可是我们还是要记住信愿行，好好发愿。好，后面按这个呢，这篇文章我那时候是出自于毛剃元居士编的念佛法要，所以按呢是他加的，也可以大家做参考，是要劝大家兼念观音圣号跟大悲咒，祈求观音慈悲好、哦、解除众生的灾难。不但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也是如此，希望我们也发愿干戈永息啊，国运昌隆，众生安乐，世界和平啊，化娑婆世界为极乐世界，法界众生同源种智。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好，
请问师父，这个莲池大师发愿文里面，有 一句就说德蒙阿弥陀佛甘露灌顶光明照身手摸我头依附我体。那前面几个这个佛菩萨加倍的那个瑞相，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可是依附我体比较少听，可不可以请师父再
阿弥陀佛。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依附我体啊，就是阿弥陀佛呢，他会用他的袈裟盖在你身上。我举一个例子，真实的。东晋的时候，慧眼大师不是有一个建个庐山东林念佛堂吗？他有一个刘宜明居士，他很了不起的在家居士，他也是呢昼夜精进的念佛。他呢就是呢真正呢在念佛当中呢定中见到佛，见到佛了以后，他就开始念这一段了。就是的，愿阿弥陀佛甘露灌顶。他一念呢，阿弥陀佛甘露就灌他的顶，光明照他身，阿弥陀佛光就照他身，手摸我头，阿弥陀佛就摸了他头。他最后说：“阿弥陀佛，你的衣服也总该告告我的体呀、啊！”哎，阿弥陀佛真的就拿衣服袈裟盖在他身体上，这是真实的。其实这些都是代表佛的瑞相哈、哦，来加持你，让你呢业障忏除，善根增长。这样子，所以这是真实不虚，这样的阿弥陀佛。你最好到前面来。
师父阿弥陀佛，请师父开示啊。我们在医院上班哦，就是常常会碰到一些病患死掉嘛哈、哦。那死掉，我们有时候也是常常去助念。那请教师父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亡者死掉的时候，那我们去助念，他到底是用耳朵在听，是不是他的耳根哦已经如果没有作用的话，那我们念佛他是用什么，我们念佛帮助他是怎样？好，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如果已经往生，好，神识如果出离以后，那我们一般来讲他超度他是用什么原理去超度？哦，是说啊，我们念佛的时候是把神识招过来，还是用哪一种？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一般哦，就是过世以后会立牌位，哦，那这个牌位的作用哦，立不立有没有什么差异？哦，那大概问题是这样，没有。
阿弥陀佛，这个问的问题都很好哈。第一个耳根。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里面介绍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耳朵最利，对不对？在25圆通啊，文殊师利不释迦牟尼佛问文殊师利菩萨，那哪一个最好啊？适合众生，适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那文殊师利菩萨就选善哉观世音，耳根最圆明啊。换句话，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当我们为亡譬如说病患去这个助念的时候，当他神识没有离开的时候，耳朵都听得到，他是不能讲话。譬如人在死的时候，第一个是风断嘛，好，风地水火风，第一个是风断，就是呼吸断了。第二个呢是火断，体温冷透，知道吗？冷透的时候才代表他神识已经出窍了。所以为什么医学一直跟佛法不能够配合，就是因为站的标准不一样。医学的观点说，你这个人死了，脑波停止了就判定死亡。以佛法的观点来讲，还没有死，因为他那个神识还在里面。为什么呢？身体还有温度，神识走光了，温度才会冷透。啊，这是火大。再来呢，再来就是呢，地大，地就会断，像我们的肉啊就会裂开，对不对？然后呢，裂开以后呢，脓啊血啊就流出来，那就是水大。所以火这个温度冷透是一个神识离开的判断标准。所以当他体温还没有冷透之前，你为他念佛，他的耳朵都非常利。人在生死交关的时候，这所有的感官非常的敏锐，所以你跟他念佛，乃至于你跟他讲话，他都听得到。我以前助念的例子就是，他断气以后我去为他开示的时候，很多亡者呢听到了都还会流眼泪。他知道有感觉，他只是身体的功能不能讲话，不能给你回答。那时候呢，假如你碰他摸他，像500个刀插在他身上，他很痛很恨你啊，讲不出话来，只是脸呢很凶恶的样子。 那等到你过了八个小时以后呢，他神识就不在身体了。那时候呢，不管他在法界哪个地方，你为他念佛都是呢为了帮助他忏除他的业障，都有他的利益。就像地藏经讲，假如他一弹指间升到天上，那你念佛呢只会增加他的福德因缘。假如他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会因为你为他念佛，然后呢修的功德会让他的业障早日提早忏除，解离苦海而出三恶道。所以人死掉以后八个小时后你为他助念还是有效的。所以台中莲社他们帮人家助念是念24小时，你的因也发心啊，希望多念一点，对不对？不管你到哪一道，你能往生那莲位当然增加更好，那不能往生的话呢，你在六道里面呢只有好处，也绝对不有坏处啊。所以超度呢并不是说你把他亡魂招过来然后呢再去他，这个是世间的做法。还有除非是你堕落在三恶道或是孤魂野鬼，那再透过佛门讲的诵经超度把你招请亡魂，那是透过大家诵经念咒的力量呢把他招请起来。所以在晚课里面有蒙山师师，他念了很多咒，有没有破地狱真言啊，招请亡魂啊，解冤猴真言，那些都有它不可思议的力量。但是那个最好要在如法的道场里面，大家虔诚一起念比较好。否则你平常乱念那些，请神容易送神难啊！你被他亡魂招来以后，你不给他东西或不能给他加持力，有些亡魂跟我们凡夫一样，会起嗔恨心的，知道吗？所以在佛门里面他们也是这样，蒙山师时呢要真诚至诚，而且要大众一起念。假如你是个人练习的话，那你呢要好好至诚恭敬，把你念了半天把人家亡魂招来了，也不诵经给他，也不施食给他，那他会起嗔恨心，会追着你的，这是真有。好，第三个关于牌位的问题啊，一般我们人死以后就帮他做一个牌位。其实牌位在佛经里是没有很明显的记载啦，我所知道的可以跟大家报告，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有一次这个湛山寺做水陆大法会，那时候呢因为国家很多灾难，天灾人祸很多，那当时那边住众有200-300人，谭旭法师很慈悲叫大家做水陆法会，他们呢不为名闻利养，真的为名扬两利。所以他们要在做水陆大法会之前，有一个叫智中法师，通常他弄诵地藏经的那很少做梦，一做梦就会有感应，有感应都是真的。有一天呢他就诵完地藏经以后就在那边打个盹，然后就说，然后就在那说恍恍惚惚之间，哎，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来了，哎，看，哎，不是弘一大师吗？他讲，哎，弘公你怎么来了？他讲不对啊，弘一大师前2-3年已经往生了，怎么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怪怪的。后来的确弘一大师站到他面前来，他说老修行啊，好久不见啊。因为那个智中法师以前弘一大师到湛山寺去讲戒律的时候他见过他，所以他认得。他说老修行啊，哎呀好久不见啊，你进来好吗？其实那是弘一大师从西方极乐世界所谓的分身啊来跟他讲话的，因为他已经圆寂2-3年。他说现在啊中国啊到处啊天灾人祸战争很多，结果呢所有一切呢寺庙要修行的不多，何况像湛山寺这样真正办庄严又至诚恭敬为了度众生的水陆大法会不太多了。我呢带了很多很多的孤魂野鬼来啊，他说明天呢麻烦你跟那个和尚说一下，帮我写一个牌位好吗，写一个弘一大师跟他的冤亲债主带来的，那好歹呢能够让他们呢进入大殿的时候呢护法僧不会阻拦呐。那他的对话是这样，后来那个智中法师醒了，就把这件事情告诉谭旭法师，谭旭法师说好，立刻写立刻写，弘公很慈悲啊，往生以后呢还能分身来广度众生，招请亡魂到这个湛山寺去参加法会。所谓牌位是指法会当中呢写某些人的名字，那目的呢是要让亡魂要进入大殿的时候护法神呢可以点名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护法神并没有成佛啊，很多护法神甚至有些是三界六道轮回的所谓的天龙八部啊，对不对？他不像佛菩萨一切都不用写啊，对不对？神通一看都知道，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职守，就像我们世间啊户口普查一样，总是还要登记名字啊，对不对？所以牌位的目的呢是等于说 再生的人笑着呢，可以尽一份孝心啊。然后呢，在寺庙里面呢，当一个法会或是呢平常的时候，寺庙里面都有天龙八部护法神、韦陀菩萨护持。所以，假如你要来破坏的话，护法神会阻挠你。甚至在法会当中呢，为了要过滤很多孤魂野鬼，孤魂野鬼里面也有很坏的，所以他呢也就会呢按照名字来点名，所以会超度牌位。有了你的名字才会让你进来。所以有些法会当中他会写尽虚空骗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孤魂野鬼牌位，这样的话就所有人通通都可以进来了，你懂我意思吗？啊，甚至有一些什么写陆海空三军将士阵亡之魂，有没有？这都是这样。所以呢牌位呢是依据这些几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呢有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在佛经里好像